郭师兄来了，那就开始吧。郭师兄，我还给你打电话呢，大家稍等一会儿哈。那个郭师兄他刚
来了，来了。
哦，好好好，
直接开始吗，邓师兄？
哦，开始吧。这是应该是，你知道讲到哪儿吧？四颗虚妄的第二颗，六入虚妄那边。
哦，好的好的，我们那个经文的解释什么的还没有，就是四颗虚妄的。五音那里，五音十音那里还没有完全的学完法缘的开示。
哦，那你看吧，根据你的进度，完了你安排吧。反正我因为你其实讲完了呢，我拉人啊，你看你的，按你的思路来。
好的好的，哎，我说我怎么拉不了了，批量调度，行的，嗯，那你拉吧。嗯，我们是。嗯，我们在这学习啊，就是也就是学习一下老人的。嗯，如果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啊，还是尽量的在这儿也可以说一说，咱们打出来讨论。嗯，我们继续学习一下这个。上一次说到了形音实音呢，都说完了。说完了以后呢，因为这个老人的这个学习这边老没有学老人的开始，咱们再把老人的开始再学一遍。嗯，上一次的大概我记着印象是到这儿了。奇怪，我也调度不了，好像是。
不用管，你不用管，那是那个袁师兄那个，你拉不动，他自己进来才行啊。
嗯，假如这个若因水有，则此瀑流性因非水有，所有相今因现在。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因非水体；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嗯，这是老人说的，老人的这个解释，老人的这个解释有一个就是老人讲的楞严经的一个磁带，大家要是不放心可以看那个，那个是圆盘的也很好。嗯，都有那个记录，就根据那个整理的，整理成文字了，整理成文字当然有一些改变哈。嗯，但是呢根本内容是不会改的。啊，这个就是老人讲的这一部分的。假如瀑流因为水有，是水生出来的流啊，就不应该是水性，而是流性。所以说性就应非水。假如因为水而有这个流性，那个瀑流就应该有个地方，有一个相貌，也就是说离水之外啊，别有一个流性，就像是就是有所有相，就是要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相，他自己的一个，就像是一个大人生出来一个小孩，那就是一个大人相，一个小孩相，这是两个相。但是呢，这个流性啊，离开水，它也没有处所，也没有相貌。就是你现在可以把这个流性的相貌和处所都拿出来给我看呢，你拿不出来啊。这个水流在什么地方呢？水流的这个流啊，它没有处所也没有相貌，所以说明啊，这个水流啊，它不是从水这里而生出来的，不是因为水而有的。这是这一个。假如说呢，流性跟水性它是相等的，流性就是水性，水性就是流性，而不是另外别有一个流在。那么当不流的那个澄清的静止不动的那个水啊，它就不应该是水了呀，因为水就应该是流嘛。所以的话，就是澄清不动的水就不应该是水，不应该是水了。但是现在水不流澄清的时候，没有这个流，但是水还是水啊，就像是茶杯里的水，水是不流的，但是它依然是水，这就说明流性不能完全等同于水性。流它流动，它的特点就是流嘛，它一直流嘛，它就是说有一个空间，然后有水，然后造成了它的一种水呀，一直在变呀，一直在变呢，是这样的。但是水的特性啊是湿啊，所以说流性跟水性啊它不完全一致，流体不是水体。就是流不能完全等同于水。再进一步的说，这个什么叫做空非有外，外水外无流呢？就是说离开了空，离开了水，有流吗？也没有啊，也没有啊。空非有外，就是离开了空之外也没有流这个东西。因为流这个东西啊，它一定要有空啊，一定要有空这个条件，没有这个空这个条件呢，它就不可能有流。假如说没有空这个条件，那就是空之外了。空之外的话会有流吗？不可能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全部都用木头堵上了，那水就流不了了呀，水就流不过去了嘛。所以说空非有外，就是说的空之外它是不可能有流的，不可能有流的。水外无流，水外无流就是说离开了水，那也不可能有个东西流了吧。所以说啊，空它也离不开空，就是流啊，它离不开空，离不开水。 它既不是空，既不是水，它也离不开空，离不开水，这就是流啊，流是这样的特点。事故当知，行因虚妄，本非自然，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说的是，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行因呐、啊，行因就像是这个瀑流一样，瀑流一样，它呢就是说是非因缘性的，非自然性的。就是自然性是什么呢？自然性就是说的它能离开水和离开空，它之外它生出来，这就叫做流，这就叫做自然性。但是它离不开空和水啊，离不开空和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是自然生的。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流它也不是因为空生，也不是因为水生。这个空跟水啊，你要是再往后分析的话，空也了不可得，水也了不可得，所以它也不是空跟水结合着生的，也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流性啊，它也不是说从某一个因生的，你要从某一个因你能推出来啊，它到底是从哪一个因呢、啊、所以它就是非因缘，非自然，非因缘。所以这个生不生就是妙真如性啊。生不生，生而不生是妙真如性，不生而生就是妙用。我们不能执着，执着就变成妄想，就变成行因了。这是说的是行因。这个张维臣在吗？没有这个张维臣，他在这扎了一下道。算了算了，上一次的话就讨论这个，他说的是不能说他是因为空生，不能说他是因为水生，他是因为他们两个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的这个因和缘，这个因是从哪生的呢？你要说到它的源头，把这个源头给你破掉，这样的才能证明它是虚妄的呀。就是这么说吧，如果是因为空跟水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那这个空又是因又是什么呢？你可以再分析分析啊，这个水它的因是什么呢？如果空和水本来都是虚妄的，它都谈不上空和水因缘和合才能生出来流啊。再说了，空能不能生空，水能不能生水啊？空要是不能生空，水不能生水，空跟水它们两个合起来就能生东西了，也不对。这个说的是题以外的话，就是这个楞严经啊，它破这个，它当然了，它有它的印度的这个思维性，有的思维性我们不熟悉，但是你要知道，只要是实有的这个东西一定都可以破掉。它楞严经为什么能够破，一直破一直破，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执实了，它认为是实有了，就这么回事儿。你不认为实有就不矛盾，你要是实有了，实有一个生，实有一个无生，它都是矛盾，都可以破掉。这破的就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就是破的一个是实有一个因可生，一个是实没有一个因而生，这两个都可以破掉。这就是说的是这个瀑流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行因虚妄，非因缘性非自然性。整体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我不知道你这个角度，你这个角度是从什么角度讲的，不知道你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讲的。空和水都不是主宰主因，那么它的主因是什么呢？它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主因，特点就是这个特点，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主因，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主因而生吗？不是的，它压根儿就没生过，所以就谈不上是谁主宰而生出来的，是因为什么主要的原因而生出来的，这两个都不对了。反正是思路就是这个思路，这一块啊，四颗希望就是你得往下读熟了，这个思路反正大体上能够知道这个思路。哎呀，这个我这个实因虚妄的这个第一句话的翻译很多，我看看我原来的那个吧。实因虚妄，这俩稿子差不了多少，用了原来的我分段分的频，后来把它合成一段了就多，我贴不上来。先看这个吧，譬如有人取嘉陵频，频切平，塞其两孔，满中庆空，千里远行用想他国，实因当知也复如是。实就是了别，了别这是什么？那是长短啊，男女啊等等的这样的分别就叫做实。什么叫做实因呢？就实因就是一个比方，就像是频切平，频切平，频切就是嘉陵频切。大家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个嘉陵频切鸟啊，频切瓶就是一个形状的像嘉陵频切鸟一样的瓶子，咱们平时啊那个酒瓶啊酱油瓶啊都是一个孔，而嘉陵频切这个瓶呢它是有两个孔的，它是有两个孔的，满中就是装满了，满中就是装满了。也就是这句话呢，这句话来说啊，就是说的是圆起来的话就是这样的，就是实因呢、啊、实因就像什么呢？就像是有人把嘉陵频切的瓶子两个孔啊都塞满了，塞满了，然后说你看你看，我在这个瓶子里头啊装满了虚空，然后呢他拿着这个瓶子啊千里远行跑到了十方 国土，到了某些地方就说，你看我把虚空拿到你这个地方来了。我们凡夫就是这样被觉合尘的，就是说咱们就是老人这一段是特别特别精彩的，我觉得是，就是说被觉合尘，违背正觉合到尘劳上去了，满中晴空就表示被觉，用想他国表示合尘，就是说的是满中晴空，千里远行用想他国，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老人说满中晴空就是表示是被觉，就是说的是你以为用一个瓶子可以装得了空吗？大错，所以叫做跟觉相悖了。用想他国，用想他国就是表示合尘，合尘就是你以为这个装满了虚空还能够用来再给他，还能够再给他，那就是合尘。这就是说啊，把这个瓶子封上到处走，这是不可能的，毕竟哪儿的虚空都一样啊，都搬不动的。后面再说呢，就是咱们的实性，它就是说的就是就是它的本质就是咱们的真如佛性啊，就是咱们的真如，也就是八识，就是阿赖耶识的本质就是真如佛性，就是真如佛性，它就是像虚空一样，是本来原本，它本来变一切虚空法界的。咱们周五不是学了那个什么吗？就是直指觉性赤见自解吗？它那里面说的开口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它是变一切处的，它是无碍的，对不对啊？它是本来圆满的，变一切处的，没有方所的。但是呢，咱们总觉得这个不对呀。既然是变一切处的，为什么你有你的意志，他有他的意志？这就是因为咱迷了，咱总觉得就是咱用意志来考虑东西，迷了。因为迷了，总有这个意志，然后你就认为这个意志的不同就能够代表你，不是的，意志意识的不同不能代表，不能代表本质，不能代表本质。这个本质是后面的，是那个意识的载体，意志的载体。那所以呢，众生呢就是以为识是在身体内的，就比如说是就是把一个瓶子塞到了两个孔，就认为瓶子里面装上了虚空，这就是把大好的如来藏变成识因了。众生就是这样错误而固执的认为实性就在我们的身体里，所以大家都迷啊，都被觉合尘呐。所以阿难七处争心的时候，一上来先说你的心在哪儿啊，我的心在身体里，我的心在身体里，这就是说的，这就是无明包裹了，他认为他这个只在这儿，这就成了识因了，这就成了识因了，就是妄心呐、啊。就像我们以前说的迷海认浮鸥一样，就是忘了大海了，光认一个一个的水泡，这个水泡那个水泡，他忘记了这个大海了。这个现在这个比喻跟那个大海一样，就是抛弃了十方的虚空，把十方的这个变一切处的大空扔掉了，然后呢拿着一个瓶子，认为这个瓶子里头的空，认为这个是你，这就是被觉。然后呢认为实在身体里面，就等于把瓶子一塞，拿到了瓶子各地方跑，各地方到处跑，就是六道轮回，这就是用想他国，就是合尘。这个最后一句话很关键，就是我们把瓶子装满了虚空，然后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说哎呀，我们把虚空带到这儿来了，这就是轮回呀。我们认为我们前一生是这个，后一生是这个，后一世就变成了前一生是唐朝是张三，后这个宋朝成了李四了，我们就认为这个唐朝张三的这个魂魄，然后呢他经历了轮回，他现在又变成了宋朝的李四，他就是你，这都是你的自以为啊，就是各地方到处跑，你以为能够带过来的呀，这不是的，实际上本来佛性变一切处，这一切处无不是你。这就是用想他国，问人死了佛性去哪儿了，这看这儿正好合适，皮带儿在哪儿，一灵去哪儿，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举的这个例子也挺好的，我就想到了咱们这个玻璃瓶里的虚空嘛，就是这个意思嘛，皮带跟一灵嘛，一灵皮带，皮带一灵，一灵皮带，皮带一灵，大家不知道，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拿着个瓶子抱着个虚空来回跑，你就觉得可笑了吧。所以识因呢就是这样，我们妄执这个识的性体是实有的，这就被觉合尘了。我们总认为这个虚空这个东西是实有的，是实有的。我们假使认识到这个识因是虚妄不实的，就不会认为识是在自己的身体里了，就如同不会认为瓶子能装走虚空一样。你要想进虚空变法界，都是自己本身啊，虚空当中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的妙性，都是自信的显现，不要执迷在这个身体里面，这样识因就打破了。所以不要认为自己聪明得很，自己装个瓶子把虚空带走了，就是认为实在身体里，这就变成实因了，这是佛的比方妙喻。就认为这个实是在自己身体里的，这个才是自己，这一块的话有自己的独立的意识，意识还很强，就是这就是我执，这简单来说就是我执。 所以不要迷执在这个身体里，这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啊。老人说了，举了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老人的意思，说这个比喻啊，特别特别的妙。对，瓶子装虚空更形象。现在瓶子装虚空，大家还比呢，你装的虚空啊厉害，还是我装的虚空厉害，还比这个呢？其实都是，哎呀，都是虚空啊，虚空的本质它还是虚空。你的虚空大还是我的虚空大？你的虚空好还是我的虚空好？你的虚空能力强还是我的虚空能力强？阿难，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佛问阿难，这个虚空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从他方来的？不是，因为你在这个你是在此地把瓶子一塞呢，所以当然不是从他方来的。是不是从此方入的呢？是不是我们此地钻进去的？也不是，因为虚空没有来去向啊，你装不进去啊，你装不进来啊，你装不进来，所以它不是从这个地方装进来的，也不是运到了其他的地方。这就证明啊，这个实性是不来，就是实的性质，就是第八题第八识的莫那，就是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根本的性质是不来不去，不动不摇的。但是它变成了我们的阿赖耶，这就开始了，这就麻烦就大了。本体上本质上是不动，不来不去，不动不摇的。它没有来去向，所以尽管六道，但是它变成了我们的阿赖耶，那可是变化多端呢、啊。没有不来不去，不动不摇，没有来去向，所以尽管六道轮回，不受六道轮回的生死，它没到过六道轮回里面去。就是我们西方是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没有来去向，没有生和不生相，所以叫生则生矣，去则未也，去则去矣，生则未也，这就打破了来去生灭相了。这就是说的是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绝无来去之相，绝无生于不生之痕。又说生则决定生，去则时不去，以及去则决定去，生则时不生，就是打破这个来去生灭之相，说明这个没有来去没有生灭的相。比如说吧，就是虚空啊，是从那个就是那一方的他方的世界装瓶子运过来的，就等于说，难道这个佛性是从那个诸佛世界到诸佛世界来投胎？就是说的是从诸佛世界来投胎的，那其他世界的佛界就是减了一个啦，这方的众生界就增了吗？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佛界没有所减，众生界也没有多增，也不是说的就是说众生界这边减少，佛界也增多了，也不是的。我记得楞严经的原文里面也有说这个的，众生界不减少，佛界也不增多，因为本来如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再凡不减，再圣不增，并没有增多，并没有减少，所以证明啊，是不是从彼方来的，也不是从此方入的。下面就是详细的阐述这个道理了。这个现在佛就进一步问阿难，假如说这个空啊是从他方世界装来的，那么把这个空啊装在瓶子里，再把这个瓶子拿走，那么他方世界原来瓶子还在的地方啊，就应该是少了一块空啊。若彼方来，则本瓶中既住空去，与本瓶地应少虚空。则本瓶中既住空去，如是阿难，若彼方来，则本瓶中既住空去，与本瓶地应少住虚空。这个既住空去的这个去就是来，就是从那一方来说呢，这个是去，从现在的瓶子所在的地方就是来。当空从彼方来的时候，就是从彼方来的时候，就是把那个空瓶子的空装来了以后，那么那个彼方啊，那个地方的空就该少了一块。所以说，但是虚空怎么能少？所以说明虚空啊不是从那个彼方来的啊，从彼方来的。同样的道理，也不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从彼方来。然后这就表示什么呢？这就表示众生的佛性不是从真如佛觉性那里带过来的，真如觉性不来不去，不动不摇，生而无生啊，并不是我们的身体带出了其中一部分，而成为每个人不同的识。因为实性生无所生，就像瓶子如何装空，如何带走空呢？瓶子是装不进去，也带不走空的。所以呢，真有实性可生，那么如若从能从彼方带来，彼方世界应该少。所以我们这个能了别的实性，就是说这个地方啊，用这个比喻可以归结到什么呢？归结到这个实性，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并不是从真如实性里面随着身体而带出来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有这个身的投胎了什么的，是不是我们的性就是从其他地方过来了，其他地方就少了一块？不是的，我们的真如本性是一直是遍一切处的。上面说的是，就是说从彼方来，这一方说的这一句话说的是从此方入，啊，这是老人说的。如果是这个空是从我们这个里面装瓶子进去的，那么我们把瓶塞拔掉了，从这里面我们就是运到了这个地方来，运到了这个地方来的话，那么我们，啊，那还有水吗？那还是水吗？只要我们不妄执，不认假作真就行了，就别认假作真就行了，就这一点儿，不是说念头的多少。修了一辈子心中心了，就是一天到晚都在算计念头的多少，完全方向错误。我这一做的念头多，我下一做的念头少，我这一做的就是说的是这两天念头多，下两天念头少，方向完全错误。所以说不见空出是我们的真如佛性，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不是众生界少了一块，佛界增加一块，完全不是。是，嗯，这个地方是老人说的，老人说的这个地方把这个佛地藏、佛地见、佛地见藏、佛地见藏老你了，就是佛地见有个佛可成，有个佛可成，就这个地方。去掉了妄心，真心也没有了，只要不妄执，不认假作真就行了。所以老人说法呀，你看看老人说法可多方便呢。他说了要我们好好用功，说了我们要这样要那样，但是老人也有说的特别简单。哎呀，佛法原来很简单啊，这种的老人说的也好多啊，也好多，只要我们不妄执，不认假作真就行了嘛，你看看。所以说他也容易啊，起妄浅妄也成妄，妄本无根，只因分别而有。你但于凡圣两情处，自然无妄。凡圣两处情形，自然无妄。嗯，是的。我觉得修行人呢，他有的时候的话，他有可能啊，是什么样子的？他先破的是这个圣，他先破的圣，他凡的这些习气他没有注意，他这个圣破尽了，凡的习气慢慢慢慢以后再除，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因为什么？修行人他最重要的是圣，是要正圣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给他除掉了，其他的那些就是属于是其他的那些边缘性的波澜，慢慢就好了。啊，传心法要里的哈，起妄浅妄也成妄了。对啊，妄本无根，只因分别而有。你非要分别它，咱们现在打坐是不是这样的呀？天天就在那比较这个念头本身无害，别跟这个念头作对了。看看有啥问题没有，在这一块有没有跟修行对照的问题呀？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跟他们讲这些听不懂，就像那个楚师兄在吗？楚师兄在吗？哎呀，那你没办法呀，他注重点不一样。楚师兄他不是的，他的意思他不是的，他跟那不气呗，那有什么办法呀？那不气呀，那不气，那有什么办法？楚师兄他就是世间上的事儿，他当真。你跟他讲世间的是虚幻的，都跟他讲讲这个吧。他世间事儿太当真，他跟我们还不一样。跟他讲话主要是要多跟他灌输世间的事儿是虚幻的、无常的、微脆的。给他灌输这个吧，还谈不上出世间。要我说，他出世间的那一套的就是观照这一类的，他一定要按世间法来的。老师说忘了吧，忘了这个观照，他就觉得不可思议，那是不可能的。人我们，哎呀，你别在意他，你别在意他，他现在好多了，好多了。你反正是你说他，他也就是你就是说的重点，他还也凑合，也可以。因此我们修行只是转换知见，即是将我们这个执迷舍掉，把妄心的执迷，你看看，不是说让我们舍掉妄心，是舍掉这个迷执啊，是迷执啊，把这个妄心迷执去掉以后，也没有真心可得了，所以是无德。很多人说众生心就是妄心，我们要成佛，是不是把这个妄心全舍就是佛呢？不是的，妄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妄心，这个真和妄之间就是一迷而一悟啊。你迷那就是执着是实有的，执着外面东西都是实有的，悟就是觉悟相。觉悟相就是性，并不需要再找其他什么相。那么一切的心都是你的真心啊，所以就是一个觉醒的问题。这个觉醒就等于是道出，道出而并不见空出，就表示修行不是舍弃，不是把众生的妄心啊都是去掉的，不是那个去掉。要真的有个东西可道，那还行啊，你可以做道的样子，但是实际上是没个东西可道。不是把众生的妄心去掉，不是死寂的断灭，就像水起波浪，你去掉了波浪，那还有水存在吗？所以啊，修行啊，都是不舍众生的心的呀， 不舍得呀，不舍得呀，佛事门中不舍一尘。嗯，正如我们说的，佛事门中不舍一尘，不是将世间的相都扔掉都舍弃，绝对不是。世间的妄相就是真，因为即相就是性，只是我们把这个执迷迷执的情拿掉就好了，不嫉妒，不妄执，而不是舍弃东西。所以说呢，众生界呢没有减少，佛界也不增多，就是并不是有个佛可成，并不是有个成就可成。所以说无修无得无证，不舍众生心，就是还是众生心，但是迷和觉不同了，迷就是执着，觉就是不执着了，随缘起用了呗，不执着就是随缘起用了。如果我们能够随缘起用，不执着，不执着它就是这样也行那样也行，这就叫随缘起用。随缘起用确确实实就是快乐的，因为肯随缘了，要知道这一切相都是假相的，人家觉得糟糕的也是好的，人家觉得不糟糕的是好的，人家觉得糟糕的也是好，所以说都是快乐的，这就是咱的快乐，咱的快乐人家觉得你这不对，你这不对，所以只好说没心没肺。那么这里就是极乐世界，而不要不是，这是元音老人的稿子，我们在学习，你知道吧，杨子涵。那么这里就是极乐世界，而不是等到要死了之后再生息啊。所以说啊，不舍于众生心，就是不见有空道出，就是不见有空道出，就是并不舍于众生心。这一段我觉得说的也挺好的，挺好的，确实可以，就是学习学习。老人他能够把这一段就是跟咱们的实际修行啊相联系。所以啊，瓶子啊，瓶子里面的空啊，不是从那个方来的，不是从这个方，就是说不是从那个方运来的，也不是从这方能够出来的。所以说呢，是非因缘性啊，非因缘性，它不是从那方生，也不是从这方入，又离开了瓶，也没有凭空相可得。没有这个瓶子，你也不知道瓶子里面是空的呀。就像是有个盒子，有个盒子你才可以说盒子里头是空的，假如没有一个盒子，你就谈不上说何空啊。所以凭空啊，不是自体自然而生的，也就是说它不是自然性，就是咱们在就是总一句说不自生也不他生，所以非因缘性非自然性，无生而生，无生而生就是虚妄之相，生而不生就是妙真如性，就是说它这个非自然非因缘性非自然性，这个非因缘性就是不在彼方生也不在此方生。为什么叫非自然性呢？它没有这个瓶子的衬托，你也不知道这瓶子里头是空啊，所以它也不是就是那个无缘无故的这样的一个空盒子啊，它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一个空瓶子啊，它也不是无缘无故的空瓶子，它也要借助于这个瓶子才能显出来它的空啊，借助这个瓶子才能显出来它的空，就是借助这个相才能显出来它本质并没有实质的自性，就是借助这个色相才能显示出来它本体是空的，借助这个受想行识种种的万象森罗大千世界才能显示出来它的本体是空。正因为它本体是空，所以它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有，出咱意料的情况太多了，用逻辑去解释这个世界绝对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用规律解释这个世界绝对有不符合咱们的就是理想中的那个规律能够解那个的那种地方。所以说人家说大自然的时候总是说是奇妙，说起来人心的时候总是说不可测，就是在这个原因，它的本体这里是没有的，所以说它千变万化，千变万化，你非要要一个不变，比如说是恒久爱情恒久远这一类的，事业恒久远，或者建筑一个什么东西恒久远，你是用那不是有毛病吗？那不是钻石恒久远。教下的这个说法来说的话，就是这里就提到了，老人就在这说了那个和色开心和开心和色。你看啊，色音呢，色受想行识嘛，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就是在外面的东西，它属于是物质，是就是物质世界，受想行识属于精神世界，所以呢色受想行识这五音呢就等于有一个色，然后呢有一个色，有一个物质世界，有一类属于物质世界的，有四类属于精神世界的。这一个属于物质世界，其余四个属于精神世界，那就是色一心四，这就叫做色一心四，色法是一个，心法是四个，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样分的话就叫色法是一个，心法是四个，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的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音呢、啊、就法相宗就称为它这个看和色开心了。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色受想行识，如果按照五阴的说法是分成了这五个，按照这个心法跟色法的角度，一个可以归到色法里，四个可以归到心法里面，就是一个色法，四个心法，这就叫做合色开心了。啊，合色开心了，对对对，后面的那个六入呢，就叫做开心合色了。这就是后面还有呢，就是法相宗是这么说的，法相宗是这么说。咱们上一次说过，有的人觉得不明白，用这样来联系五阴，就是说法相宗啊，它有一种的道理，它是用心法跟色法来界定一切，来信心法跟色法。如果说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它都用心法跟色法来界定一切啊。然后呢，法相宗是这么说的，就是五蕴呢，五蕴就是色法一，心法四。为什么色法少，心法多呢？因为众生啊，都是迷心法的人最多，程度也最深，所以就合色开心了。当然了，受想行识固然是行，因为离开身怎么心怎么能够受想啊？还有牵留不息了别呢？所以说法相宗认为其中的十蕴就是了别之心是心王，前面的受想行是心所，就是说法相宗就是在这里不光是合色开心，他还认为受想行识啊，这里面的这个识是心王，然后呢受想行它是心所，受想行是心所，心就是心王所派用的啊，这是法相宗的观点，老人就在这儿这么说了。嗯，实际上老人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认为这个是很片面的。这个地方是老人的，就是在讲楞严经里我认为也是比较独到的一个地方。当然守培法师他也说过，守培法师主要就是攻击这个法相宗，攻击得很厉害。老人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强分为二，但是实际上呢，色也是心，心也是色。你看看这个地方，色非自色，因心故色；心非自心，因色故心。也就是色和心是不二的。看后面的这个啊，看后面这个道理啊。如果说只有这个电脑，没有这个心的话，那这个电脑这就不成立了呀。因为你在什么，你没有心，你怎么见到这个电脑的呢？又假如说是只有心没有这个电脑，那心也不成立，因为没有电脑可见，你怎么知道你的心啊？这就叫做因境故心和因心故境啊。同样的道理，就受想行识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外境怎么能够领纳接受，有什么可想，对什么牵留，对什么可以了别啊，都是需要根尘相对之后才能够成功。都是同样的道理的话，你不看到，你不起这个色受想行识，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心呢？老人后面举，眼根对色尘，耳根接受声尘，没有这些尘哪有心呢、啊、如果没有心哪里受这个尘？所以说五蕴不能单说是心，也不能单说是色，这个心和色是合在一起的，是合在一起的。这一段的厉害就在于，我们不是说呢，内不随外，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这个念和这个景啊，它是一类东西。楞严经里面在这一块，楞伽也有说，但是楞严在这一块它是详细的阐述了心，就是说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的，就是这一块的。还有后面说的那个色受想行识是五种妄想，都说了色受想行识是五种妄想。所以说心和色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这个地方呢，心和色是合一的，咱们就说心和色来说，就是让你从相上见性，看到这个色你就知道它是你的性，没有这个性你根本都见不着这个色。所以说呢，这个色跟这个性啊，同时就是一个，它并不是两个。这个地方很核心，很核心的。你应该在相上见色，就是相上见这个性，应该在这个相上见这个性。它就是说，既相既是性。所以说啊，五阴六入十八界都不要强分，它都后面都有分，六入也是这么分的。六入就是合色开，就是开心和，就是开色合心了，都是这样分的。他们那个就是不要强分，因为离开了色之外没有心，离开心之外也没有色，心法跟色法无所谓开，无所谓合。楞严经就是讲这个的，但是法相宗说呢，心跟色有开合的道理，这样一说就有抵触了。所以有些唯识家要破坏楞严经，说楞严经是伪造，这都是有种种的关系在里面。这个说的是以前的时代的吧，反正现在呢也有一些人就说楞严经是伪造的。对，他们说楞严经是魔说的，也不是，他们一些就是反正是都是有的说到楞严经是伪造的。那刘希望说楞严经是伪造是魔说。 五蕴破了之后，说六入的六入就是说的是眼，眼根对色尘，耳根对声尘，六入六尘产生了六识，这就叫做六入。识就是根对境之后射到心里去了，对境有所了别，就成为识了。那么法相宗认为呢，六入也可以用心色二法来开合啊，眼耳鼻舌身意嘛，眼耳鼻舌身意的，眼耳鼻舌身，那这五个都它都是有根的呀，意它就是没有根的呀，所以说眼耳鼻舌身的这五个识呢，它属于色法，然后呢这个意识呢，它就属于是心法，它就是这就要叫做开，这就叫做啥，开色合心了，开色合心了。他们是这么分的，所以就叫做就是说的是就叫做是开色合心啦，就是五个色一个心嘛，这就叫开色合心啦。浮尘根呐、啊，浮尘根就是说的是这个要这个根呐、啊，这个地方是分两个两种说法，一个叫浮尘根，一个叫圣意根。圣意根这个地方上是没有一个实质的实有的一个东西为根的，这就叫做就是这个圣意根。浮尘根的意思是什么？浮尘根的意思，它借助一个东西，借助的这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它就是浮尘根了。你这样说的话不好理解，就这么说吧，眼识。眼识就需要借助一个眼睛这样一个浮尘根呐，眼识的浮尘根就是眼睛。知道了不知道？就是这个器官非常非常的重要。圣意根就是识嘛，圣意根的眼识的圣意根什么？眼识的圣意根就是你得有识啊，你有了别的这个功能啊，这个功能是没有任何的那个根的这种东西，但是你实际上你离开了它不行的，这就叫做圣意根。圣意根就是没有相的，浮尘根就是有一个相的，这是这一个。你比如说人死了，他的眼睛就不能识啊，对吧？核心。这个赵丽萍啊，你看明白没有？如果是分了这个六入的话，六入的话，那个按照法相宗的分法呢，就是前五个它借助了眼耳鼻舌身，所以前五个属于色法，意识属于心法。这样的话，它就把这个六识啊，按照色法来归类的话，就属于是五个属于色法，一个属于心法，知道吧？五个属于色法。因为你需要借助这个色，需要借助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色呀，你离开了这五种色不行，他要借助它，所以他认为这五个属于色法，所以就是开色合心，明白没有？哎，这就是一个算术问题。前面的那个就不是了，前面的那个色受想行识就不是了，色受想行识那不是，色受想行识是一个属于色法，那个剩下来的四个属于心法，所以叫做合色开心，这个属于开色合心，知道吧？这就是他们这样一种称呼。老人上面就批评了这个合色开心，然后老人下面又批驳这个开色合心，知道吧？杨子涵呐，就是那个为识的，他那个心法说的是妄心，并不是说的我们的那个就是彻底的那个根上的那个心，他说的是妄心，这些都是祸乱人心的家伙。五蕴破了之后，就说六入，六入是眼根对于色尘产生眼识啊，这个就是产生六识。产生六识就是法相宗嘛，你再看一下赵丽萍，再看这一段，法相宗认为六入也可以用心法心色两个法来开合嘛，意入是心法，其他的属于色法，因为眼耳鼻舌身都是由四大组成的，就是它是借助这有五个浮尘根组成的，所以这五个都叫做色法，唯独意根它是对法尘产生的意识，属于是心法，属于是心法，所以就是开色合心，意入是心法，其余是色法。法相宗的祖师是文艺，哎呦我的天哪，你说的是法眼宗啊，法眼宗不是法相宗，法相宗的祖师是窥基大师，窥基大师的祖师是这个窥基大师的师父是玄奘，玄奘他是为识的。 这里面的心是妄心吗？对，这里面的心是妄心。这说的这个心法跟色法，这个心法就是指的是妄心，知道吧？心法跟色法指的就是妄心。别掺和禅宗了，咱现在说的不是禅宗，不是的，你那是法眼宗，法相宗是教下的，完全不是一个阵地的，阵地上啊，这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但实际讲来，不是的，就是他说错了。这个罗晋生啊，他不了解，他说的不对，他说的不对。法相宗的祖师是窥基，窥基的祖师是玄奘，法眼宗的祖师是法眼文艺，法眼文艺上面可以推到云门，是这样的，完全不一样。法眼宗是禅宗的五家七派里头的五宗，一花开五叶的五宗里面的五宗七派里的。他说的是云门文言。然后你看看老人说的这一段，但是实际讲来就是同样不要这么分合心色，因为识就是一根而生，那么意识所依的根也可以说是色法。老人这个地方就批驳了，就是说你说就是其他的那五个识，他所依的根他都依一个这个色，而意识呢，他依的这个你说不清楚，他依的是一个什么色？老人就说了，实际上意识所依的根也是色法，因为啥呢？第六根也有浮尘根，浮尘根就是他有一个依靠的一个重要器官，就是他需要依靠一个人的一个重要器官，就是什么？就是大脑啊，没有这个大脑，谁收集谁领纳呀？所以没有这个浮尘根，哪来的这个意识啊？所以说第六识它也有浮尘根，那么这样的话呢，意识不就可以归为色法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来说，那个就是前面的那个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识啊，这个它也有了别的作用啊，它也有了别的作用，所以它也有心法。你比如说眼耳鼻舌身的这个鼻识的话，眼睛它就是用来看的，耳朵的都是用来听的，他只能听声音，耳朵就不能用来看。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五根呢不也是心法吗？所以说一切的门，一切的六入都是心法。就是老人的意思是说，你看啊，我现在告诉你啊，你把这个六入分成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五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我告诉你啊，你说那个意识它是心法，实际上意识你要是说起来的话，它也可以属于色法，因为它是依靠大脑的，所以说它也可以属于色法。第二个，你说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识是属于这个色法，它不属于心法。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它也不是说的是光是色。你比如说是眼睛它能看，它就不能听；耳朵它就能听不能看。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它都是心法，它能够了别啊，它就能够了别出来什么声音，它就是能够了别声音。这了别声音的人，这了别声音的这个特性，仅是耳朵能有吗？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心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心呢、啊，就是死人他那个耳朵就不能了别了。死人的眼睛他就不能够看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眼耳鼻舌身的这五个识，它不是也是心法吗？也就是说，意识的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它属于色法，眼耳鼻舌身识这五个识也可以说它属于心法。所以说啊，这一切六入都属于心法，就是这样，就把这个色法跟心法这个给它破了。就是说，你别分得这么死，一定就是分成哪个是色法，哪个是心法嘛？心跟色是离不开的，不能分那么死，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就是心色不二的意思。这老人这儿在这儿用了一个岔子，就是说浮尘根来说呢，六入通通是色法。浮尘根来说的话，就浮尘根来说，这个六入啊，都要借助这个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位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浮尘根的角度，六入通通是色法。从所生的识来说呢，六入它都是一种了别啊。所以说它通通都是心法。但是在这个里面，法相宗确实有分别的，他们在这里头一会儿说开，一会儿说合。所以楞严经的说法跟法相宗是不同的。就是楞严经说的是这个心法跟色法，你不要就是说的是分心就是色，色就是心，是他强调的是这一个。法相宗是要给他归类，归清楚类了，大家好理解。这有的时候一直识了，就变成了根本立场完全不同了。所以老人说，大家多少有些纷争，争争也好，就像诸子百家争鸣一样，争辩，真理就会越辩越明了。这就是五蕴，那么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后面的这些了。这就是从五音这个地方上，老人说到了六入啊，这个五音和六入的这个开心和色和合色开心的问题。 就是老应该是啊，我觉得是老人看到了后面的这些人的争论，然后老人两边的观点都引用了，但是从楞严经的角度来说的话，你用法相宗的这样的去解释它就没有，因为楞严经是要引人契入到就是根本的这个真实的心性这儿的，是要契入到这一块的，你再把它用名相的给它说清楚，那就是说只是前面的，你关键的契入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你光只是说心法跟色法就使不上劲儿了呀。应该这么说吧，就是心法跟色法它也不是法相宗的根本观点，法相宗的根本观点应该是这样的，心法跟色法都没出你的实外，心法跟色法都是一切为实的，都是万法都没在你的心外，一切都是为实的，这应该是就是法相宗的根本的心，而不应该就是说死的一个分一个劲儿的分心法跟色法，他如果死的分，那别人当然看着不忿儿，就给他批评了，就守培法师在这一块批得很厉害，我觉得是老人是应该是看了守培法师的，我是就是当时的时候整理老人的东西的时候，我反正是翻译一些资料看到了有这一个，有一个师兄叫朱学民，他是楞严粉，他看了守培法师的，他建议就是弄，但是守培法师是近代的，他写的这些东西不是就是他的楞严经不的解说不是特别的为人所知，反正是我也没有仔细看，因为解楞严的太多了，太浩瀚了，你看不完。嗯，人家说开悟的楞严，反正是，但是守培可能在这一块是专门的，就是专门的跟那个法相宗干仗，就是他有这一点。你看看，就是这个结论，就浮尘跟六入通通是色法，从所生识来说，六入通通是心法，就是这一块的这个，就是守培法师就说了，你们说的不对。还有上一次的这个公案，老人还这里穿插了一个公案，就是二僧从东西两堂过来，同时一喝，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其实没开口，宾主已经分了。就是我们见性啊，就是再一开口妄念更是动了久远了，所以见性人见性要见得彻，这个性啊当下就是见的，你就不可以再思量了，因为性就是见，还需要更见个什么，所以你一机关如果左右寻思那就越来越远了，所以说破五蕴呢、啊、看老人说的这一块啊，并不是一样一样的去破，因为五蕴的根本是妄想，不是实有的，假如实有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要一样一样的去破它扫除它，但是五蕴全是一个妄，全是一个心，分开来讲就是色受想行识五种虚妄相，在法相宗来讲的话是开心和色，实际上这不太妥当，就是把佛法给相对峙了，实际上就没有个开也没有个和，所谓这心色二法需要合起来才能结合成蕴，视为五蕴都是心和色的合，而所谓一合合即非一合合，所以心经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用般若波罗蜜用大智慧一照，原来这色受想行识全都是妄想而没有实体，所以实体什么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所以透过这个相见性的时候妄想通通没有了，色受想行识一时就破光啊，这个皆空也不是说五蕴空了就是皆空，这个皆空就是连个空也不可得，空也空，假如有个空在就不是皆空，所以我们识得五蕴之后就知道一切不过是天上的云所起的幻象，我们不要执着这个幻象，我们只要见云就是透过我们这个相见到我们的性，就是透过法相宗了，就是透过这个法相了。这些地方啊，按说的来说说得远，就是不应该放在这个咱们的楞严经的讲解，如果要是节省的话，但是呢这是老人讲的，很珍贵啊，很珍贵啊，咱们把这些发挥尽量的这一次都留了，离老人越久远越不舍得扔。所以所谓法相者实在是要破见相，破相见性的，假如在相上转粘着这个法相就被法相转了去了，如果相破的不彻就见不了性，所以应该性相融通，知道相就是性，性就是相，不要去着相，透过而要透过相来见性，这样五蕴就是非有了，识得这个道理就叫开悟，不是别样的开悟，所以开悟见性就在当下，你看看老人说的不只是爆炸吧，不只是爆炸吧，开悟见性就在当下，不需要多少年，需要做多少功夫，你看看老人说法是很多的，这都是老人的原话，需要做多少功夫，而是要你有般若智慧来照破，所以心经啊不是说用什么功夫，不是说用念佛的功夫或者参禅的功夫或者密宗的方法三力加持来就破掉五蕴，它是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用智慧照破，用智慧才能度过生死苦海到彼岸，不是智慧呀都不行，所以我们要开智慧呀，我们老想要个定力，用个定力来整。
因此禅宗的宗下不是靠定，大家不要弄错，以为宗下的禅宗是打坐修定，不是的，它是还要行香呢，还要跑香呢，跑得飞快。为什么？在你这个心不自在无心可心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击念头断处，我的本来面目本来就在面前。所以宗下有一句话，是老人说的这句话才好玩呢，回眸一笑百媚生。回眸一笑是比喻，就是你回过头来一看，哟，这就是见取本性了。那么何处地方不风流呢？所以说回眸一笑百媚，回首一笑百媚生，就是处处都是你的回性，佛性，一切相都是你的性，那就不要再着相了，那就不再不着相了，这都是性，哪有你再着相的余地啊？所以这是佛像佛法的妙用之处，并不是而并不是在乎那个打坐用功。所以我们修定修定啊，不要修死定啊，修坐在那里不动的不倒单，修不倒单的老人这是说了，不要修不倒单，这只是修定的功夫好而已，你别弄错了，咱们的定不是死的，是活泼泼的，我们在镜上起妙用，能不着相，不被相所转，不被镜所迷惑，这才是大定。所以六祖说定无出入，你若有出，你若有入定有出定，那就不是真定。这个地方啊，这两段老人通过这个公案，就是两僧啊从东西堂同时过，一个是主，哪个是主，哪个是宾。老人的意思是说五蕴呢，它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全是妄想，所以是这个，这全是这个妄想。然后呢这是所以说你就是破这个五蕴呢，它就是它就是用的就是最行最有特色的话，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一时全都破光了，一时全都破光了。这是这个地方上是这么说了。我想到了什么呀，就是后面呢，在后面的时候，这个楞严经的最后的时候，阿难说到了五十因魔，就是色受想行识，在修行的时候各有十种的那个，若作圣心，若不作圣心是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的那个五十个因魔警戒。说到那儿了之后，然后紧接着佛就说了这个色受想行识都是妄想，然后就说了怎么，就是说说了妄想之后，阿难就问了，说那这个五蕴的这个妄想啊，是就是一时破还是皆次破？佛是回答的，是这么回答的啊，佛是这么回答的，离属顿悟乘悟并消，势须渐除，因次递进啊，因次递进。也就是说这个破是一时破，是靠什么？靠这个根本智慧的，但是有的时候还着想，所以说呢，说一时有道理，说它渐破也有道理，但是呢这个两个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它一时破和说它渐破并不矛盾，但是我们知见上要知道，知见上根本上要站稳了它，它都是妄想。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首先对我们最契入的就是照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也就是说一时就破光，你至少你在就是理论上有，就是认识上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然后时时的不着相，那就是因次递进了。所以说咱们心中心呢，还是在这一块，还是顿法的方向，还是顿法的方向。后面有说离属顿悟乘悟并消，是那个势须渐除，因次递进，就是阿难当时问这五个这个五蕴呢，这是破是怎么破呀，是一下子全除，还是有接地的，有接次的。实际上的话佛的回答说的意思是，既不是渐次的，也不是顿的，就是这两个，或者说顿和渐就没有矛盾，离属顿悟乘无并消，失去渐除，因此递进，这两个是一致的。所以后面讲到后面的时候，大家要是看到五十一魔，千万别害怕。你害怕的时候，你就想一想，行深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就经常念念这句话，你就知道了。并不可怕，但是这中间呢，可能有很多很多微细之相，都要你一一的破过去才行。这是我的感受，说到这儿了。当然老人在这个地方除了说这个之后的话，就是又强调了是什么呀，就是强调了这个怎么一时破呀，一时破不是用定力，是用我们的知见啊，根本知见呢，就是知道它本来空啊，本来空啊，所以说啊，它是靠的是智慧，靠的是智慧，不是靠定。不是靠定这个地方上，老人又想到了咱们修行人犯的大毛病，就是老想要个定。老想要个定啊，老想要个定啊，总是说的这个定力不够，定力不够，定力不足，定力不够。你要是修心中心的，就不应该要这句话。你要是要这句话的人呢，你就不能明心见性。要我说的话，要我说难听的话，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你要是老是说定力不足，你就没法明心见性。你想明心见性，就得扔开它，扔开它，而且还要老是打坐，老是打坐，同时扔开要那个定，这两个同时具足，可容易了就。老老实实的打坐，心中心的一方便就是打坐，又没有什么花哨，就老实的打坐，然后你别要这个定就完事了，肯定能够明心见性。 就怕追求这个定，追求这个定，你看打七的里头呀，今天这一座好，明天那一座坏，今天又有什么警戒，明天又有那个警戒了，哎呀，那都麻烦死了。然后老人就从这个定这儿又那个什么了。我看五十一木都是按照这些描述对照谁谁谁，就是没有对照自己，因为你不信，你得了吧你，你自己的时候的话，你自己啥情况你不知道啊，杨子涵呐、啊，你不稀罕这些，你别被这些这个那个啥，就是你自己啥情况你不知道啊，你不稀罕这些，你别被吓得那叫就行了，还说你不稀罕呢，谁像你，人家呢再粘连，人家也不至于像你似的。你夸夸自己也是没有一个自己，就现在你就像是你夸这个你的瓶，你的瓶跟别人的瓶都不一样。有一个公案，老人后面举的这个了，就说这个网民这个让女子出定的这个公案啊，这个女子入定的这个女子跑到佛的旁边入定了。古时候啊，中国跟外国一样，就是女人总要摆后边一点，不好跑到男人前面去。现在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习俗，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习俗。世间法有世间法的习俗。这个女子到释迦牟尼佛前面，还挨着佛的身边去坐了，这就了不得了，是贡高我慢嘛？怎么能坐在释迦牟尼佛前面去入定呢？所以文殊菩萨要把她拉出来，但是怎么拉都拉不出来。文殊菩萨用神通把她举到33天，把她打到18层地狱，她都不出定。释迦牟尼佛就是。你不能令他出定，但是下方世界有个叫网明菩萨的能让他出定。什么叫做网明啊？学而不思则罔，罔就是没有，就是这个相根本都没有，明不明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的，就是这样一个的，就是说的是没有一个明的这样的一个。网明这个词儿是跟文殊的那个词儿相对应的，文殊是要一个智慧，网明就是等于是没有这个，我什么智慧不智慧的，我不要那个，就是网明菩萨。网明菩萨下方上来了，在他面前一弹指，女子出定了。这个文殊是七佛之师嘛，就是七佛之师，所以就说了，为什么文殊菩萨不能，网明菩萨却能呢？是不是网明的菩萨神通比文殊大，或者网明菩萨跟他有缘呢、啊、之类的？这都不对，因为有入定有出定都是邪定。文殊菩萨跟网明菩萨如果想让他出定，都落入了出入定之见。所以大会宗稿是这么评论的啊：入定、出定和入定是定非正定。网明与文殊丧却穷性命，可怜了网明跟文殊，性命都没了，真是一针见血。所以不要有见，一见之后就贬到铁围山了。文殊菩萨有见而起，就不能够让女子出定。网明菩萨者，不在明白里，不在明白里，因为这个明白是最坏的事儿。老僧不在明白里，明白就是思虑分别，专门取舍好丑长短是非，夸夸自己，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一类的。所以我们不在明白里，不是，但不是痴子傻子，是说他功夫做得好的时候呢，没有执着之见，没有执着之见，所以一起见就坏了，就是表示在这里头有出有入，这还不是真定。我们真做功夫也是这样，在动用上见功夫，在境界上见功夫，如果见到境界你的心动摇，那么再避世死做功夫都没有用。那你怎么样能够不动啊？你要是根本之见上你知道它是虚妄的，这个最关键。然后老人又讲到了另外一个，就讲到了那个梁武帝的那个，梁武帝打的就是打猎的时候碰见一个入定的老和尚，然后看梁宝智公就是请他出定，说你哪儿的人啊，哪个年纪的，然后一算500多年了。梁武帝就说500多年入定，这功夫真好啊，了不起啊。然后梁武帝就跟宝智公说，你功夫好还是他功夫好啊，你们两个试试。宝智公说，简单呐，明天让宫女儿给我们洗浴好了，宫里面是王宫，年轻宫女多得很，专门挑那个年轻漂亮的宫女儿给他两个来洗，男的女的大家都脱得一丝不挂。结果宝智公是若无其事，还和这些宫女嘻嘻哈哈追逐打闹。而这个500年的出定罗汉刚开始的时候呢，泰然自若，装着没看见一样，然后睁着眼睛看，后来慢慢的眼睛也不敢睁了，闭上眼睛了，再过一会儿眼睛闭下来也不行，最后走了，逃出去了。说明啊，做死定的功夫碰到警戒，这个心还是把持不住。所以我们要打心中心是用个定来对治什么，这是不行的，你要在根本之见上变。所以说真正的功夫啊，不是在死的地方入死定，真正的功夫是活的对性不惑的大定，这个说的就是根本之见。因此诸位菩萨，你们真正学佛了，要在境上锻炼，照破五蕴了，就是了证这色受想行识都不可得，你是用大智慧照破的。所以尽管在境上动怎么样，
还是要根本智慧呀，根本开智慧呀。所以尽管在境界上动，一切无妨。因此菩萨者有顺行菩萨，有逆行菩萨，其所化现凡夫看不出来，他心如凡人，但是他的心是诡然不动，你看不出来他的心的，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就这么回事。这个地方上就是老人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了那个就是这个五蕴是什么，是要有次第的吗，有渐次的吗，说的是一时，这一时是在哪儿，因为他们都是妄想，这是从这儿了，从这儿，然后又说到了这个妄想的这个为什么他一时能够破，因为这个是根本之见转了，这个根本之见而不是靠定啊，总是要定，然后老人从这个定又引出来了两个公案，一个是这个女子入定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宝智公禅师跟有一个定了500年的和尚，他们两个比，结果那500年的和尚撒腿跑了，宝智公没事儿，还嘻嘻哈哈追逐打闹。用了这两个例子来说的是看根本之见，不是看别的，是根本之见，可千万别求那个不出不入的大定。你看看老人跟你说了这么多口舌，你还是不听老人的，你都对不住老人呢，光求那个死定功夫。我觉得要是今天大家有空上来听听看看这个老人讲的，多少能有一点促进吧，真的是老人是苦口婆心，别对不起老人呐，可别误解老人喽。今天晚上是不是就应该让楚师兄来听听啊？楞严经的卷三就是接下来是六入，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没那么着相，是清净老师的，每次听了还是问，哎呀，他你跟他多聊聊吧，你跟他多聊聊吧，上次老师都说了他了，他还不那个，他觉得老师的回答让他满意不了。接下来讲六入，六入实际上就是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时候，吸收尘景，譬如眼睛看见什么东西，这个眼睛就吸收进来，分别考手，六入，入就是把尘景啊吸收进来，然后产生了六识。现在为什么不讲这六根简称斩，而讲是六入呢？因为这个根对尘啊生识了，讲能生的意，这个识不是眼识的识，这个识就是心啊，就是心。根对境的时候，把这个境吸收进来的，从吸收的角度讲就是六入。如果从根对境生识的角度来说，就会说六根。它主要是说的是吸收进来的，所以关键是心这一块，所以叫六入啊。当然了，六根就是六入，六入就是六根，是一样的。就是说根对性能够生识能生意，所以从吸收这方面讲就叫做六入，从生识心这个地方讲就叫做六根。杨师兄啊，你对别人研究的太多了，你这是他问你了吗，你老在这研究他，行了行了，你研究研究适可而止吧。你的好心可以理解，你这人家没有问你，你这样演，你忘了没有？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在群里头问问题，你一问了之后，大家一说话，然后你就开始生气了，你把他们都骂一顿，你说他们多管闲事，他们你没有问他们，他们凭什么告诉你？然后你把他们全都骂一顿，你都忘了？你现在你来分析他了，说明当然说明你比他进步，你忘了你刚开始的样了？你一看人就能看透，你看透了你就不用分析了，你真看透了人就是人是了不可得的，不是在这分析这分析那的，你看透的这个人呢，杨子涵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你这并不代表着看透，因为人是多变的，所以说你看不透，你这个地方你必须要越过去。对于人性的这种的认识，有一些师兄就是这样的，他总是认为这个他通过哪个东西看到了他那个人的那个恶处，他就认为他是恶的，他立到这儿，他死到这儿了。人是会变的，你凭啥你就能看透？他的个性就可以变，他的心就可以变，因为外面的境界变了，他的心就可以变，你咋就能看透啊？你要是真看透的话，人的心就是可变的，所以说人都是光明的，他们咋个来说他都会光明，一禅提都能成佛，这才叫看透。要我说，你拿着这个人性不能老停在这儿，他是有这些毛病，但是绝不能够一概而论，是活泼的，你别拿你的世间法的那一套来看啊。对，砍胳膊砍腿的杨师兄就是那样的，他一问我问题的话，在微信群里别人搭个话，他把别人骂得要死，就是那样的。你那个阴谋啊，那个谋略啊，跟外面的警戒是一样的，阴谋跟谋略跟外面的警戒是一样的，外面的警戒是多变的，你要是只死这个阴谋跟谋略，你总是落后一个，不可取，不可取。自己愿意去改变是一种，还有一种的修行人的话，他压根就不在意这些，你觉得他看透了，他压根都不在意，这已经就是改变了，他
不在意的时候，他今天有可能这样，明天变了他就有可能那样了，他压根都不在意。你别把一个人落到定式上。西班牙呀，西班牙还有修的，西班牙有李凯在，有师兄呢。哎妈，这么远的地儿，五阴虚妄。这个地方啊应该找一下，算了，我们接着往下来吧。不和你争，哎呀，你别在这玩这些，杨子涵，你玩这些总会落后一个的，你不可取，你最好不在意，傻了吧唧的你凑合着过，把心中心的签作打完啊，别弄这些，心中心签作之后你再弄这个可能会弄得更好。稍等一下，我把这个楞严的这个经文啊给贴一下，我找一个楞严的经文，楞严经的原文。哎，我这个楞严经的原文啊，原文加纲目在这儿呢。你们都在说啥呢？来来来，我们贴着这个啊，这个四颗期望啊，前面啊是有这样一段经文的。阿难，汝犹未明一切浮尘，住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如是乃至五阴六入，从十二处至十八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缘，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这个四颗希望它有一句总话，有一句总话就是在最前面，咱们这一段话是在这个五阴虚妄前面的，就是说你呀不知道啊，这些什么东西啊都是幻化的相，它这个地方啊，它有个地方出生，有个地方它当时就灭了，它一直是幻化的，这些东西啊它幻妄称相，就是说的它这个幻呢，你认假作真了，以为它是相，它的性，它这个幻呢，它的本体是妙觉明体，这个妙觉明体这儿呢，你可以怎么样啊，就是说妙觉明体是可以展现出来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可以展现出来这些东西啊都是因缘和合的，但是呢它的这个生灭啊是并不是真有一个真实的生命，并不是就是这个它是怎么生的呀，是因缘和合的幻生的，是这样的，这叫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它的因缘不和合了，就是这有一个它的灭了，就是它的生是虚妄的生，因缘和合了它现一个生，它是虚妄而生，因缘不具足了它就现一个灭，它这个灭也是虚妄的灭，这个生跟灭都是假的，我们老是在这认假作真。殊不能知这个生灭去来，就是这个生灭去来这个地方正是妙真如性的，就是妙真如性的体现，不动周缘，妙真如性，这个但是呢这个众生他不是这样的呀，众生他就是本来是性真常啊，但是他总是要求啊，总是要求，要么来要么去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迷悟了，就是这样的话就迷了，就是在这个本来这一切本明的地方就迷了，然后就成了生死了，他在这地方就捞啊捞，他能捞到啥东西呢，他还要捞，他总要捞东西，他一直在捞东西，他不知道这东西都是假的，他还要再捞，就像水里捞月亮一样，一直捞，哪能捞得出来呀，了无所得的。今天我们聊天说的是啥呢，说的是单位的人是说他是啥，说的是不积极，说的是消极，实际上活也干了不少了，这咋算消极啊，不消极。你能跟他们比啊，他们那种积极是啥，他们那种积极是虚妄有生，我们了知它的本性，它是因缘和合的，当虚妄有灭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他们那么消极呢，你咋不应该这么想呢，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态度啊，我们在工作生活中的态度相比一般的人有点消极，正常的，但是当别人都消极的时候我们还积极呢，他咋忘了这一点呢，有奔头积极的不行，积极的不行，对，这是从这儿的，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后面就说了这个形因虚妄跟实因虚妄嘛，然后我们从这一段来说再分开，然后来看这个六入。六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的，这个眼入虚妄呢啊开始了，就是复次阿难，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要不然我们从下一次开始说吧，大家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
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啊？
不是打气后遗症，袁师兄你要说啥不？他特点就是这个特点，他们之间的抬杠我们就不介入了。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讲这一段呗。夫次阿难，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即彼目擎邓发老者兼目于牢，同是菩提邓发牢相，因于明暗二种妄尘发现居中，悉此尘相名为见性。此见离彼明暗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见非明暗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前面说的是这个眼入的这个见呐、啊，眼入的这个见呐、啊，离不开明暗。那大概说的是这个离不开明暗，说的是这个，就是说阿难的什么叫做六入呢？就是六入啊，就是什么？为什么说六入它是本来的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为什么说六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他举了个例子，就是他这个地方六入这个地方他用的这个比喻啊，都用一个邓发老者。为什么用就是菩提邓发老相呢？菩提邓发老相呢，就是这个地方你非要拿捏它，就像是眼睛啊，一直瞪着，就眼睛里头就出现了好多空花一样，所以他这个六入这里啊，他每一个他都举这个例子，就菩提邓发牢相。菩提邓发牢相就是你眼睛一直瞪着，所以就看着他有那个花啊，就是实际上这个花啊并不是真实的，这就是比喻这个六入啊并不是真实的，就是这个邓发牢相是比喻这个六入都是不真实的，然后呢，这个见呢，为什么说它是不真实的呢？因为啊，这个见是怎么回事？见呢，就是说的见是分，你要么见明嘛，要么见暗嘛，它的特点就是要么是明，要么是暗，就是你可以把见分成两类特点，就是明和暗，就像是声音你也可以分成是两种啊，就是动和静。一种是有声音，一种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就叫做静，有声音就叫做动啊，所以叫动静两种妄尘。那么这个见的，你见的现象你也可以分成两类，就是一类是明啊，一类是暗，就是明暗两种妄尘。明暗两种妄尘的话，就是这个见呢、啊、见就是说的是，就是有见在这里头吸收了这个明跟暗，有见吸收了这个明跟暗，就是能见之性吸收了这个，你的见心吸收了这个明跟暗，然后就会看到哦，这个地方有明，这个地方有暗，这叫发见其中吸，发见居中吸死尘相。就是有你有一个能见，然后又有这个明暗可见，然后这就是你就是有一个能见这样一个特点，这就叫做名为见性。这是你见性的意思，就是你有能见这个特点了，你就是能够看见。这咱说的不是眼入嘛？眼入就是你能够眼睛能够看见嘛？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用你的耳朵，你就不能够看见，你只能够用眼睛看呐。所以这叫见性，眼它是具有见性。这个见性呢，就是你能看见东西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叫见性，就是你能看见东西这个特点。这个特点呢，它要是离开了这个明和暗的话的话，它就等于是啥都没看着了，对不对啊？啥都没看，所以它是离不开明跟暗的，离不开明跟暗的。然后后面又说了，这个见呢，它虽然离不开明和暗呢，它也不是从明暗来的，它并不是从明来，也不是从暗来，它也不是从眼根而来的，它也不是从空中而来的。这就是从四个角度或者从三个角度来分析它了。它既不是从尘来的，尘就是分无非是明尘或者是暗尘嘛，无非是明和暗嘛，不是从这个尘，不是从这个景来的，也不是从根来的，根对尘嘛，也不是从你的根，比如说眼根的，也不是从根儿出来的，也不是呢就是空的就那么出来了，这三个都不是，这三个都不是。下面就开始破了，今天就到这吧。已经到这时候了。邓师兄还有什么说的？田师兄还有什么？那从哪儿来？
没事，
从你的妄想来。
他说从哪儿来？从你的妄想来。我说，没事。
好嘞，今天就大家没什么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那个郭老师啊，把这个始因虚妄讲得很清楚。大家要有那个什么的话，也可以下去再看看，挺好的。就这样，师兄们晚安。